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音室接受我访问的是 Kelly 女士，她在中国是一位临床大夫，在美国学习的专业是医疗卫生管理专业。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想问 Kelly 女士几个关于中美医疗体系方面的一些问题。 Kelly 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非常荣幸能够来这里。
Kelly， 我听说在美国看病很贵，为什么？
在美国看病确实是很贵，这个我听说过，但是我在美国没有看过病，只是跟随大夫跟他一起看他怎么去看病。别人的单子我看过，真的是挺贵的。我认为看病这么贵的原因是，在美国培养一个大夫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件事情。因为 doctor 这个词它只用于大夫这个博士的学位，其他的博士学位有其他的名词。那么它没有将近十年是不可能出来的，而且很多比较专业的外科大夫他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些投资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看病贵是一方面是在于对一个临床大夫培养的投资上，另外一个就是医院的设备上面更新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我在医院对医院的这些观察，很多医院的医疗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即使是他们淘汰下来的设备，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来讲可能根本都见不到。所以这些投资上面的话也是一大部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个人观察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看病非常的贵。
是的， Kelly， 刚才您提到在美国培养大夫的时间很长，我也听说在美国读医学院的话是非常昂贵，对于这方面您的了解是什么？
我只看到过大概是5到6年之前的一个资料。读医学院一年的学费下来的话，对我来讲也是个天文数字吧，对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贵的。我觉得贵的原因是我去2个医学院参观过，他们的医疗设备跟我读的在中国读的医学院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相比较的。他们的医疗设备更新的非常快，而且是跟临床可以说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有新的指南出来，或者说有新的方法处理方式出来，那么医学院用的都是一样的。而且虽然在医学院的学生是在模型上面去做一些实际的操作，但实际上用的东西跟真人身上用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另外一个，在医学院的模型它除了不能说话，不能像真人一样交流，跟真人没有系统，它里面的系统还有构造跟真人非常非常的接近。如果要是说如果把它弄痛了它也会叫啊，当然声音肯定是跟真人不一样。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去做静脉穿刺，如果操作非常的好但是你没有扎到静脉上，它不会有红色的液体出来，这也是不合格的。所以他的身体构造去练习的时候跟真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而这些模型都是非常贵的，而且他不是说100个人才可以用一个模型，他是几个人用一个模型，是让大家熟练的去操作，而且任何时候你想练他都有模型在那里让你去练习，这一部分投资也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模型他用一段时间就必须要再去更新，尤其像外科操作它有缝合，它那些就是做的像肌肉组织一样的东西它缝合几次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就又要买新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吧，肯定是需要很大的投资。
是的。您刚才讲5、6年前您看的资料，大概这个学费一年的话要多少钱在美国上医学院？
南部的稍微便宜一点，北部的相对稍微贵一点。平均的话一年的学费将近要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就是仅仅是学费，住宿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包括。
哦，那的确是非常昂贵
了。
Kelly， 在您的观察里面，中美医疗方面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医疗方面吧，应该分两部分去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体系。体系的话，它肯定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两个国家嘛。
嗯。
而且每个国家它有每个国家的国情，在美国呢，就是地大人少，相对贫困人口非常的少。即使是贫困的话，政府在投资还有救济上面花的钱，因为人少，所以花的钱相对会少。当然，在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但是平均到个人身上就非常的少，排在世界之后。人口的问题，然后贫困人口也非常多。那么仅解决温饱的话，就需要政府很大的一部分投资。另外一个，现在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在退休之后相对给社会的贡献就会少，那么少一半的人去养多一半的人，对年轻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对政府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因为基于国情的问题，我觉得在医疗上的投资，中国不是说投资的少，而是它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在人均的时候能够提供那么多。保险上面也非常的不一样。
是。
在美国如果保险好的话，基本上看病很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当然在中国，保险再多，他个人还是要负担很多。因为政府他虽然可能在数值上面大家觉得中国政府给人民的投资没有美国多，但实际上如果是乘以人口数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我觉得相当的多。所以这个体制上面，就国情而言的，这个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改变的。我主要想说的是大夫上面，因为毕竟我在中国做过5年的临床大夫。
是。
那么我觉得就大夫方面来讲，我觉得两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区别，在人情上面，在关爱上面，在道德伦理上面。当然现在最近这几年感觉中国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是。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大夫都是一辈子没有跟病人吵过架的。但是因为就那么一两件的事情，而且是很少数的。
是。
被媒体放大化之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是。
我觉得媒体确实放大的太多了。
有，是。
我觉得更应该放大的是就是正面的那方面。
没错。
但是像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看病预约要预约好长时间。但是我跟着那个大夫，他跟他的病人说，你不要打医院的总机，如果打总机的话，他一定要按流程，一定要那么长时间的预约。如果你要是有急事呢，你打我护士的电话，那么护士他最知道大夫的时间表，他可以帮你插进来。病情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耽搁。病人也非常理解，如果他不是非常难受的话，他不是不会去打扰大夫，他也会按照时间不愿意去插队。在中国也一样，有些大夫把自己的电话呀，甚至是手机电话、办公室电话都给病人，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特别难受的话，您就打电话没关系。而且很多大夫5点钟下班吧，6、7点钟能走已经是很幸运了，证明今天下班已经很早。其实大夫的付出是很多的，病人非常理解。其实在排队等候的病人当中，我见过的很少是有在案里抱怨的，因为他知道大夫洗手间也去不了，几个小时就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病人看，大家非常理解。我觉得就是正面的非常的多。人文关怀上中美没有任何的差别，这是我个人想法。
是的。
嗯。
要我也相信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好医生，很尽职的。也真是应了这个中国的古话，有的时候一只苍蝇能够坏一锅粥哈。
对。
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经过这里当地的一个医院，我看到门口有一个标语，有一行字很醒目，他说 在神看来没有不能的事情。看起来基督教精神对美国医疗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影响，在您的观察里面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影响，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美国不论你是不是基督教徒，他都知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都知道有一位神。在中国这方面的不是太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也知道有一位神。我想分享一下的就是在美国我去过两次追悼会，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这跟中国的追悼会的差别非常的大。当然大家会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这是肯定的，生活了几十年的亲人一下子没有了。但是给我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大家非常的积极，每个人都带着微笑，眼泪伴着微笑，因为他知道他的亲人到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没有疼痛，没有难过，什么都没有，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病得很严重，他知道亲人现在已经完全的解脱了，再也没有痛苦，再也不需要那些药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死亡看开的话，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而且我觉得心里充满的希望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活在世上的亲人他也有他的希望嘛，因为他失去的亲人在天堂里面在等着他，那么他有他的希望，他也要在这个世上尽量做好事情，所以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天堂跟他的亲人重聚。
是的。
嗯，
Kitty 大夫，真的很感谢您今天在百忙当中抽空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非常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我很荣幸能够来这里。
也预祝您自己还有您的家人2016年身体健康。
非常谢谢您，您也一样。
谢谢。
也预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听众万事如意。
非常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接受访问的是 Kitty 大夫。